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18号，公元2001年12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为资助美国纽约西藏馆将举行演奏会，中共最高层官员联名写信要求党中央开除江泽民党籍，西藏药材正在面临灭绝，越境的逃亡藏人被迫在所谓青藏铁路施工地做苦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资助美国纽约西藏馆，将于2002年2月份举行一场演奏会，演奏会上将有 David Bowie、 Philip Glass、 Kronos Quartet 等著名世界级歌星参加。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馆委员会副会长 Philip Glass 曾经在美国举行的一场声援西藏问题演奏会上担任董事，他也是明年为筹资赞助纽约西藏馆而特别举行演奏会的董事，将于2002年2月份在美国纽约卡内基大厅举行演奏会的门票将决定从本月底出售。演奏会获取的利益当中，一部分决定运用到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方面，一部分将赞助纽约西藏馆。从思想观点来促进提高和发展人类道德素质方面进行一系列活动，并且同各学校文化中心接触，来探索和平非暴力的途径。为了声援西藏问题以及资助纽约西藏馆，将于2002年2月份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演奏会上，除了有许多著名的歌星参加外，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广袤茶藏的僧人也应邀参加演奏传统西藏佛教乐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最高层官员联名写信要求党中央开除江泽民党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最近从北京中共中央高层内部传出来的消息，13名与江泽民几乎平起平坐的中共最高层官员联名写信要求党中央开除江泽民的党籍，理由是江泽民搞的三个代表实质上篡改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搞垮了共产党，江的一系列政策和方针正迅速将中国导向政治、经济、民心的崩溃。
中共官方信新华社西藏网今天报道说，西藏藏药材资源丰富，发展藏药产业前景光明。然而，从西藏目前藏药产业发展情况看，在科技创新、生产经营、结构调整、市场管理、政策扶持、人才队伍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该报道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至今还处于落后的工艺方法和制型阶段，不但不想方设法寻求突破，反而以正中自居，排斥利用现代科技加工工艺制成的藏药新产品。其次，藏药药医疗设施、科研和人才等方面还不足以支撑藏药产业的发展。新华社说，藏医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称料器械设备相当落后，影响病情的确诊率、治愈率，使患者对藏药治疗产生怀疑。藏医药研究很薄弱，特别是传统藏药的应用和基础研究方法落后，研究内容多重复， 藏药的科技含量低，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规范的可靠的数据证明。藏医药标准化研究工作严重滞后，人才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高层次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的问题日益突出，缺乏藏药科研高科技人才。新华社说，藏药生产面临不少问题，藏药的生产上存在生产规模小、不聚散、质量差、科技含量低的现象，重复生产现象普遍，导致变相争夺有限资源的恶性竞争。藏药材资源开发和保护工作滞后，只有少部分藏药企业建立了药材种植基地。当前在藏药产品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应急早研究制定藏药临床诊断学标准和诊断疗效评价标准，在藏药广告宣传上存在监管不严的问题。另外，青海等邻省发展藏药生产经营，给西藏藏药产业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而位居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研究中心报道说，西藏的草药类正在面临灭绝，这对未来藏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认为这是中共100多家不符合合格等藏医厂不顾西藏的自然环境与生物等的自然界，随心所欲的在西藏采集藏药药材而造成的。在配置藏医时需要的冬虫夏草与雪莲花只有在西藏才能采集到，如果这些珍贵草药受到影响，会有灭绝的可能与危险。由于藏医的医疗效果在世界医术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草药被视为昂贵和重要的东西。最近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各藏尼边界的管理措施，让边防解放军穿上农牧民的服装，陆续逮捕了很多逃亡藏人和往返的藏人，并把他们强行带到当雄至纳曲一带的铁路施工地段进行牢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近期流亡者的执政发来消息，最近很多从西藏潜逃到印度的藏人在藏尼边界处遭到逮捕，在拘押期间中共边防军将他们一一审问并进行严肃处理，大部分藏人立即被送往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施工地，以犯人身份对待，不发放工资，并将最艰难的工作安排给他们，有的受罚遭到毒打，导致很多藏人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有关仪式消息透露人表示，
工作的进度呢，我呢在那个准备，我呢现在下面还能拉这么多钱安静准备的呢，大可能是
被抓获的逃亡藏人强行送往铁路施工地是一件真实的事，当局把他们视为犯人，强迫他们干各种苦工，其主要原因是不发发工资，其次是可以随便的发号施令。尤其在佳木可湾一带，边防军队常在深山园林里对抓获的逃亡藏人安置在无人区一带，使用各种酷刑，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些被抓获的藏人强行带往杨瓜井纳曲安都一带铁路段，
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今年在西藏各方边境地区，中共边防军加强严守边境，抓获了很多试图逃亡的藏人，当局对他们强加进行审问、拷打，有的短时间拘留，有的甚至被判刑等。特别是今年，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严打运动后，逮捕了大量的藏人，并加强了特殊的边境管理。这些边防军装扮成农民和牧民，在边境一带表面放牧和耕田，实际进行巡逻和严查，从而轻易地逮捕了一批又一批向他们问路或打招呼的逃亡藏人，同时也逮捕了很多入境的回归藏人，并进行多次审问，很多受到长期关押。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人权作家莫莉女士的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回教徒。
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喀基回民和西藏人更是命运相连，他们离开故国，凭借着自己的勤劳朴实，世世代代的在高原定居繁衍。西藏民间流传着一个喀基姑娘和藏族喇嘛的爱情故事，漂亮的喀基姑娘和色拉寺前来买牛肉的年轻喇嘛一见钟情，年轻喇嘛向佛寺请求还俗，一回家就和喀基姑娘结婚，并改信伊斯兰教。拉萨人并未责怪为了爱情改宗叛教的年轻喇嘛，只是开玩笑地说，他在寺院里念的原来是女儿经。在1959年之前，拉萨的喀基大约1000多人，他们比汉回更效忠于西藏政府，大多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后来西藏起义，他们中有的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有的不堪中共破坏陆续出国，到现在只剩下100多个喀基留在拉萨。不少流亡的喀基本来就拥有印度国籍，但他们在印度仍然视自己为西藏人，仍然接受西藏噶夏的领导，并尽全力的缴纳义务。在喀什米尔的首府斯拉纳嘎，西藏流亡出来的回教徒100多户组成一个定居点，向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纳税。回教徒也有在西藏流亡政府参与政事等，他们和藏人一样为西藏的自由而努力，期望有一天跟着达赖喇嘛重返西藏。与死心塌地的跟达赖喇嘛走的喀基相比，留在西藏的汉回却是另外一番命运。他们中有70多户的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国集团，和西藏人一起承受民族灾难。今天他们的传统手艺又已经过时，无论经商、种菜和缝纫，他们都竞争不过内地大量入藏的汉族民工，因此目前失业的不少。每当流亡的西藏佛教徒和回教徒产生冲突，达赖喇嘛总是特别保护回族，有的甚至使一些藏人产生怨言。即使回教徒内部发生了矛盾，他们也邀请达赖喇嘛来调解。1998年，台湾女记者林兆珍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达瓦村里一起到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去采访达赖喇嘛。当时闹矛盾的两派回徒争相请达赖喇嘛吃饭，达赖喇嘛说，除非你们两派和好一起请我吃饭，否则我就不去。闹得不可开交的两派只好言归于好，在一个很大的陵园里共同设宴，把达赖喇嘛供在一个很高的法座上，两派回教头领俯首坐在达赖喇嘛座前，这是他们第一次友好的在一起聚餐。假如排斥其他宗教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知道这一幕，不知会愤怒到什么地步。为什么历史上一直反抗汉人的回教徒会在几个世纪间与西藏人和睦相处？一方面是由于移民西藏的回教徒大多温和勤劳，安守本分，重视世俗生活，少有张诚挚宣扬的那种动不动就英勇赴死回教精神；更主要的是由于藏传佛教乐意加惠众生，具有仁慈的感化力，使得西藏回教徒心甘情愿地用藏文向他们的真主祈祷。流亡40年来，达赖喇嘛广泛接触了世界上各种宗教，呼吁不同教派之间的理解与对话。以上听到的是人权作家茉莉花女士的《达赖喇嘛和回教徒》，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